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哇，周末栏目《新约一拜居》不知不觉已经到达真的尾声了，第22集了。在这里有乐意，
也有姚谦，
还有我，还有木心。对，
有木心，也有牧师，
对，
也有乐意。刚才讲了，这是第22集。其实我们已经学了多少句？90句，
对，
还有10句就学完了。大家要坚持到底，学完一起毕业，包括我们三个人哈，千木乐和你一起毕业。
对
对，
加油加油，
一起加油啊！那我们首先有加油，就是加油复习。
行，那我先来了啊。那么第76到83句呢，是写到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那么口诀是什么呢？
牧师，你全包吧。
好，我全包。76，第一次宣教旅程；77，保巴同心同行不计名位；78，保巴被高举也被逼迫；79，马可退缩，今天逃兵，明日勇将；80，回安提阿述说神作为；81，耶路撒冷说外邦信徒犹太化；82，召开会议解决纷争；83，行律法才得救。不，
好，接下来呢就是84到90句，是关于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他们的口诀是84，第二次宣教旅程；85，保罗带希拉；巴拿巴带马可；86，重回旧地兼顾信徒；87，遇提摩太栽培造就同宣教；88，请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呼声；89，希腊非帖毕亚哥；90，经福耶回安提阿。
这几句特别欣赏是希腊腓帖毕雅各，以后就记得他第二次宣教到过腓利比、帖撒罗尼迦、毕里亚、雅典、哥林
多。
从前我就记不住的那么复杂。好，那就轮到我来预告第三次宣教旅程。91，第三次宣教旅程；92，亚西亚以弗所3年；93，马其顿亚该亚；94，定义到耶经不以性命为念；95，耶经骚动抵挡保罗；96，被捆绑往罗马主安其心；97，大风吹遇险海上；98，中抵罗马放胆传道没人禁止。那我们就会分几集来介绍这三次的宣教旅程。本集先介绍91到94句。
新约100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100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我们来91，就是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
乐意好兴奋啊，牧师终于来到第三次宣教。
对，这都很丰富啊。
好，我就先简介一下路线是怎么样，好不
好？
好，那我就建议听众朋友，你先停一停哈，甚至你先不要听节目，你先找一个已经标示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的地图，然后再回来听我们来解说。我猜您找到地图了，那我们就跟着保罗一同出发。保罗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途经加拉太和弗吕加，兼顾门徒，然后抵达以弗所，而且在那里停留了大概3年哈。之后他前往马其顿，记住马其顿是希腊的北部，可能包括的地方是腓利比、帖撒罗尼迦还有毕里亚，然后再到希腊。这里指的希腊就是希腊的南部，就是亚该亚省。很多释经学姐相信他到了哥林多， 他原本打算从那里直接坐船返回叙利亚，就是返回安提阿，但是因为他知道犹太人想害他、谋害他，于是他就直返马其顿，后来在该省的腓立比坐船到特罗亚、亚朔、米推利尼等地，后来到了米利都，在那里请以弗所的长老过来话别，因为米利都是跟以弗所很靠近的。然后他经过哥士、罗底、帕大拿，抵达推罗，后来就到了该撒利亚，或者称为凯撒利亚，最后就到达耶路撒冷。
嗯，谢谢这个路易啊，你非常有爱心，这么多的地方的名称呢，姚建念都有问题的。
我练也有问题，但是我为牧师牺牲。
你的普通话好过我。那我们跟着这个地图追踪一次，我们对保罗这个行程呢，就多了一些具体的理解。
嗯，
起码呢，知道他是从中东的叙利亚出发，
嗯，
经过小亚细亚，到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在南下希腊南部的亚该亚。
嗯，
本来呢保罗想从那里直接坐船到叙利亚。
嗯，
但后来呢他决定回到马其顿，
嗯，
途经小亚细亚再回到耶路撒冷。
嗯，
好啊，这个路线呢大家都有一个概论了。
嗯，
那么这个宏观的路线我们稍微掌握了。
嗯，
那么现在来小心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
嗯，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念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的核修本
了。嗯，
二十三节哪里说他在那里住了些日子，又离开了哪里，逐一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各地方，兼顾众门徒。
嗯，
从经文呢我们看到保罗探访和兼顾曾经到过的宣教地点的信徒。
嗯，
以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保罗真的是我们今天的所谓两条腿走路的。
嗯，
虽然保罗喜欢开放布道，但他没忘记已经信主的人呢也需要兼顾了。这一点呢，
嗯，
我们过去真的也特别强调，也是在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学习的。
对，
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路加的讲论呢，他写到这里呢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情况。
是的，
那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三节呢刚刚交代保罗开始第三次宣教旅程嘛，如果我们念下去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呢，忽然间他转向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亚波罗的事情。
嗯，
他没有继续介绍保罗的旅程，
很奇怪，
很奇怪了。那么作者路加呢，哇，我们说忽然间打岔的安排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嗯，
又话说我们念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一段有关亚波罗的记载呢跟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解释一下关于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然后呢再来尝试分析路加为什么要把这段亚波罗的事迹安插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
嗯，
我们先来看何修本的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嗯，
那里说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很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路上受了训练，心里火热，精确地讲论和教导耶稣的事。可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路给他更精确地讲解，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因为他在公众面前极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嗯，
还记得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末段曾经在以弗所短暂停留，
嗯，
并把雅居拉和百基拉留在以弗所服侍吗？
嗯，
刚念的经文告诉我们雅居拉和百基拉在以弗所认识了亚波罗。
嗯，
亚波罗是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口才好，熟旧约，心里火热，不过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嗯，
因为亚波罗熟读旧约，很有可能亚波罗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而且热心讲论他，但他只明白和接受施洗约翰的悔改洗礼，却可能不认识圣灵的工作。
嗯，
对圣灵的降临与教会的诞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他所知道的非常有限，也可能对归信基督后在新约下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意义并不十分清楚。
嗯，
因此百居拉和亚居拉 帮助他更准确地认识新约信仰的全貌。
嗯，
从此亚波罗传的就是整全的福音了。
嗯，
他也像保罗一样周游各地，不久就带着以弗所一些门徒的推荐信，
嗯，
来到哥林多继续传扬福音。
嗯，
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看《使徒行传》的18章27节的下半节。
嗯，
解释了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嗯，
就是路加为何要把这段亚波罗的事迹安插在保罗宣教旅程的叙述中。
嗯，我尝试回答一下哈，其实我们不是路加，就不可能知道绝对的答案的，除非你能问路加。可是很多释经学者就来推断一下哈，
嗯，
其实很可能是路加想展示神是如何多方位的准备而且推进他在以弗所的工作啊。路加插入亚波罗的故事，可能是为了表明以弗所教会的建立还有教会的巩固是神透过多个仆人多方面的准备完成的。我们先看那个保罗，他就是明显一个开拓者、开荒者。以弗所的教会可能就是他在之前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那么亚波罗是谁呢？他就是一个推进者哈，当然也有亚居拉、百基拉的配合，但是亚波罗是个推进者。为什么这么说？他在保罗教导的根基上，他有他的亮点，他就是有出色的口才和圣经的知识，所以就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劝化信徒，而且可以广传福音。那么看看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就是一个校正者了，他们谦卑而准确地补足了亚波罗在真理认识上的缺陷。那这样的话，按19章所描述，当保罗再次回到以弗所呢，他见到的不是一个宣教士离开之后后继无人的一个荒凉的合场，而是一个已经有不同同工接力装备充满生命力的教会，因为已经有百基拉、亚居拉还有亚波罗。这样保罗接下来约2年多3年的深入的事工哈，就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详细情况你可以看《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那同时呢，我们现在看见保罗回来，其实呢也可以补足亚波罗起初的教导的不足之处，帮助当地信徒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且经历圣灵的临在。我们不排除有个可能，就是因为起初亚波罗他只懂那个约翰的洗礼嘛，所以他所教授的门徒可能也是一知半解。那虽然亚波罗后来明白，但未必他的小羊也马上明白，但保罗来了就可以补足这个不足之处。
嗯，所以弟兄姐妹啊，有关亚波罗这段的记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嗯，
那么我们可以有几点可以反思一下。第一个就是爱心说诚实话，栽培后进啊，这个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妻呢，他们发现亚波罗的教导有问题，
嗯，
也没有在人前来嘲笑他、指责他或者说批评他，反而呢，他们有爱心接他回家，私下来温柔的把神的道给亚波罗详细的讲解啊，这个是第一方面。
嗯，
那么第二呢，就我们也看见亚波罗也很谦卑受教，我圣经说他是蛮有口才的了不起的讲道者。
嗯，
啊，这个人居然可以愿意谦卑来听从亚居拉夫妻他们的教导，
嗯，
啊，这个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啊，我们今天很多有名的学姐、讲道人，可能背景也顶呱呱，
嗯，
我们有没有这种的谦卑呢？
是很难得，
很难的。第三呢，就是神的丰富啊。刚刚念这段经文，哎呀，了解神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使用不同恩赐跟背景的工人，在同一个地点啊，以弗所的教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服侍这个教会。
嗯，
这个呢就是可以构成人之间恩赐互相补足的美丽的图画了。
嗯，我觉得神很爱以弗所的教会。
主啊，我已经完全献上一切，所有都归你，you
切全献上美好的诗歌、嗯、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跟同工们呢就是这样的献上他们的生命。我们来到92了，就是亚细亚以弗所三年、啊嗯、这个教会在这里的服事、
嗯、
我们来念两段的经文，何修本的圣经使徒行传19章1节、
嗯、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内陆地区来到以弗所，在哪里他遇见几个门徒。另外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6章8-9节的经文，不过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又宽大又有效的门为我开了，虽然反对的人也多、
嗯、
那么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呢，哇这个比较长啊，历时大概有4年那么长，其中有3年呢他是在以弗所来服侍的哦、
嗯、
那么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行政中心，工商贸易发展蓬勃，那么以弗所居民的就迷信崇拜巫术鬼神，他们落在极大的黑暗里啊。如果我们念使徒行传都明白、
嗯、
对福音很抗拒，但在哪里传福音的机会也很大哦、
嗯、
正如哥林多前书16章8-9节哪里写事实上呢保罗对以弗所有很大的影响力、
嗯、
保罗在以弗所一开始是在会堂里来做工、
嗯、
但过了3个月哇他就面对很大的难处，因为哪里的犹太人呢就敌视他、
嗯、
最后呢他怎么呢他就带着一般归信基督的信徒离开了、
嗯
啊、这个好像人看了很可惜、
嗯、
那么但是为福音事工的广泛推进的缘故呢，保罗的做法是他租用了一个研究哲学的地方，圣经里面记载就是有名的推拿卢学房。那么根据部分古代手抄本的注解呢，保罗可能是利用当地人午间休息的时间在哪里呢，每一天就进行教学、
嗯、
那么我们再看到哎，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省里有各个小镇不断有人往来探亲做买卖等等，而且也有参加竞技比赛，到剧院看表演，到庙宇拜偶像、
嗯、这个亚迪米城庙、嗯、
这个城市很多样化啊，很可能保罗就把握机会向当地人和过路的人呢来传福音、
嗯、
那些人信主往后呢就回到家乡、
嗯、
又继续可以把福音传开、
嗯、
啊，就是这样那、啊、保罗呢就把福音在以弗所城啊来传开了、
嗯
啊、甚至圣经说不单是以弗所、啊、甚至在更大的范围亚细亚一带的人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哇圣经说都有机会听闻福音，哇这个影响呢非常大，
真的很好。
对，上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呢给我们有3个提醒。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不能等人的自动自觉走进教会礼拜堂、
嗯、
请我们讲福音给他们听、
嗯、
我们必须踏出教会和社会各阶层没有信主的人接触、
嗯、
传讲救恩的信息。
对，
第二个提醒呢就是我们不能在传福音的时候只顾动之以情，忽视理性根据和历史证据。
嗯，
我们必须把救恩的内容讲解得清楚准确，使人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
就是情也要理也要。
第三呢，我们不能期望所有人听了一两次福音就信主，我们必须像保罗那样愿意持之以恒付出时间等候神的时间。
嗯，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宣讲，上帝也让神迹伴随。
嗯，
在使徒行传的19章11-20节记述了保罗在以弗所除了传福音和教导，也靠神的大能行神迹奇事，为人治病赶鬼，当中让人看见神的作为，也提醒我们布道工作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使徒行传的19章11-12节那里经文记载到，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奇异的神迹，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消除了，邪灵也出去了。但是我们必须谨记，施行神迹的主权和能力都在于神。
对对对，
当神迹发生，我们只能归荣耀给神，不要只顾高举行神迹的布道者，高举人就是扭曲了福音的本意。
对对，这个我们一定要谨记哈。另外还有一点哈，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弗所很多归主的人是非常彻底的悔改的。我们怎么知道呢？
对对对，
就是以弗所的邪术盛行嘛，神使用保罗使很多人悔改归正之后， 许多已经信的人呢，他们就会来承认公开自己从前行的得罪神的事，甚至许多平素行邪术的人就把自己的书，就是跟邪术有关的书都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哇，那可是他们亏本的很厉害的啊，从前的生财工具啊都没了。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普遍传开了啊，详情记载在《使徒行传》19:18-19。但是很多宣教工厂都会是这样，就是当主的道大大传开的时候，撒旦是不会就此善罢精修的。另外有一些人，你想想看，他们呢就是失去利益了，就是那些靠偶像来发财的人，他们靠别人的迷信赚很多的利益。哇，现在明显大家不拜偶像，那他怎么办呢？这些人就非常的生气。其中有一个叫迪米丢，他是一个卖偶像的神龛的一个银匠，他就煽动众人，哇，在那个大剧院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动乱。那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19:23-41。不过感谢主，保守保罗平安无事。那么动乱之后，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了。
好，我们来到93了，马其顿亚该亚啊，这个是《使徒行传》20:1-3上，也还是何修本的经文。骚乱平定以后呢，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了他们，就辞别他们往马其顿去。他走遍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拉，在那里住了3个月。这里提到的骚乱呢，就是指刚才谈及的迪米丢啊发动的骚乱。那么神的话从以弗所传遍了整个亚细亚省，也来哇，当时靠偶像发财的人呢大大的攻击。于是保罗就从以弗所来到马其顿，用许多话来兼顾各地的教会。然后他就去了希腊，所谓到了希腊呢，其实是到了希腊南部亚该亚省。因为20:1《使徒行传》已经记载他到了希腊的北部马其顿嘛。《使徒行传》20:3说他在哪里住了3个月。学者一般都这样的相信，那里就是哥林多。而且推断保罗在哪里收取他们供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捐款呢，并且在哪里写信给罗马教会，
表示罗马书了，
他想要去罗马，就是有名的罗马书了。保罗本来想从哥林多乘船前往耶路撒冷，但发现了犹太人也是图谋要杀他，哇，他的面对很多难处，所以呢，他立刻改变路线，取到马其顿前往耶路撒冷。这个就是第94句要介绍的。
对，94句呢，就是定义到耶经不以性命为念。保罗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坐船到了特罗亚。在那里他治好了一个听道时从3层楼掉下来摔死的少年。
腰椎骨。
对。
对，具体的情节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0:6-12。当他来到米利都，就打发人请以弗所教会长老到他那里，给他们临别赠言。在《使徒行传》的20:17-35。保罗知道此行去耶路撒冷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他心里明白以后难以再见以弗所的信徒。在《使徒行传》的20:17还有22-24，路加是这么记着：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22，现在我被圣灵催迫要往耶路撒冷去，虽然不知道在那里会遭遇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典的福音做见证。我们看到面对患难捆锁，保罗绝不退缩，在该撒利亚先知雅加布以象征性的行动说了一个预言。他拿保罗的腰带捆着自己的手脚，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将会这样被捆绑。 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1章10到11节。然而朋友同工们的串主和眼泪没有令保罗却步。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21章12到13节，保罗坚持要去，因为他爱神，渴望顺服神的带领。对于保罗而言，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完成神给他的传福音使命。保罗上耶路撒冷，他知道前路凶险。面对同行牧养3年的以弗所教会肢体，保罗跟他们讲了些什么呢？刚才我们叙述了其中的一些话，现在再多看一些，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0章25节还有28节的经文。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到处传讲神的国，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会再见我的面了。圣灵为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哇，我听了很
感动
这几段经文都很感动啊！不以性命为念啊，只要走完我的路程，还有现在这里圣灵立你们在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也是我们三个牧者在这里啊，可以作为我们自己的提醒的。其实保罗在这里是提醒以弗所的教会领袖三个事情。第一，要为自己谨慎，领袖走的方向就是教会的方向。撒旦呢，很多时候会首先猛烈攻击教会的领袖，哇，牧师你要小心因此呢，领袖必须努力保守自己，时刻保持警醒，注重培养和建立自己的灵命。第二，就是为全群谨慎，圣灵使我们成为全体的监督，领袖就要保守那些小羊免受外来的攻击，也要小心帮助他们处理当中的软弱和过犯。那么第三，要牧养神的教会。牧养，牧养就是有培育，有温柔的对待，关心的意思啊，也要教导。他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买来的，神既然派我们做这些宝贵之羊的牧者，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那如果你是教会领袖，愿保罗的叮咛和圣灵的加力成为你的帮助。
新约一百句第91至94句，第三次宣教旅程，亚西亚，以弗所3年，马其顿，亚该亚，定义到耶经，不以性命为念。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系大局。
我们再来复习这次所学的口诀。91，第三次宣教旅程。
92，亚西亚，以弗所3年。
93，马其顿，亚该亚。
94，定义到耶经，不以性命为念。那给你的思考题是，上述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长老的叮咛给你什么启发呢？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来回应保罗的叮咛呢？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母欣。
我是乐意。拜
拜
拜
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